今天信息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第十章二十六到三十一节 Matthew chapter 10 verses 26 to 31 Matthew chapter 10 verses 26 to 31 所以不要怕他们因为掩盖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隐藏的事没有不被人知道的我们在暗中告诉你们的你们要在明处说出来你们耳中所听的要在房上宣扬出来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不要怕他们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吗若是你们的父不许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就是你们的头发也被数过了所以不要惧怕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主我们感谢你当初你在地上建立教会你教导你的门徒教导你的使徒们今天你也同样要教导我们求你让我们看出你的教导中的那些原则好让我们能够应用在我们日常生活和侍奉之中求你将你的话打开能够光照我们使我们得到喂养这样祷告奉天上大祭司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坐假如你想如果你有一天你去找事情到一个公司去找事情那么在面试的时候那些人告诉你你这个工作将来会遭遇到逼迫遭遇到苦难很多人会抵挡你然后你的事工上会有发生很多的冲突甚至你的生命会受到威胁那你还会有做这样的工作吗不论你会不会我想你应该都会有一个问题薪水多少这样做是值得的吗这就是耶稣在成立教会建立国度的时候他对使徒和所有的门徒所说的你要做一个基督徒你要受到的待遇不会比耶稣的待遇要好学生不能高过先生仆人不能高过主人耶稣告诉使徒以及所有的基督徒你会受到逼迫你会受到苦难有人会跟你敌对然后呢你会受到很多的冲突的遭遇甚至生命危险好像羊进入狼群一样耶稣也同时告诉他们但是这是有奖赏的他们会被磨成像耶稣的样式他们会越来越像耶稣学生和先生一样仆人和主人一样这就是前面我们上个礼拜读的二十四到二十五节的所讲的这一段是门徒训练最伟大的原则耶稣训练门徒最伟大的原则就是这两个最后他要像耶稣换句话说这是对所有的基督徒说的基督徒会在逼迫苦难敌对和冲突中生命的威胁的经历中慢慢慢慢被磨成像耶稣基督的样式他们会像耶稣但是你说他们怎么会像耶稣呢我怎么能够看出来他们像耶稣呢在这些遭遇中他们的言语他们的行为上彰显了耶稣在登山宝训中的教导所以使徒在他们的书信中新约的使徒书信中讲到这个是一种义的果子这是基督徒的奖赏是神的恩典但是同时基督徒也参与在其中因为这果子是从他的行为他的话中间所产生的这些其实都在回到登山宝训中耶稣讲的一件事我要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文士法利赛的义断然不能进天国耶稣是告诉使徒和所有的门徒他说是的你要做我的门徒但是你必须进入 我的遭遇，受我的教导，你要做我的仆人，你就必须顺服我的命令。人骂家主是别西卜，何况他的家人呢？这是上周我们所思想的经文，这两节的经文告诉我们使徒为什么会受到这样的待遇，也带出来了下面的教导。如果别人侮辱耶稣，使耶稣受到侮辱，同样的他的门徒，他的使徒也会受到同样的待遇。这是一个不定的法则。所以在这些负面的遭遇中，在神的恩典之中，他们的生命就慢慢的彰显出来那些像耶稣的特质。那些特质具有什么标志呢？我们怎么知道呢？真门徒的生命特质标志是什么？这就是我后面所有的经文一直到第十章结束耶稣在教导的。那么今天的经文呢，教导我们门徒生命特质的第一个标志，不要惧怕。因为不要怕在这边出现了三次，他很清楚的把这一段经文分成了成为这个经文的一个结构的分成三段。所以不要怕他们，十六节，不要怕他们，28节，所以不要惧怕，31节，三个不要惧怕，教导和安慰门徒。在这些环境中，虽然我要带你进入关系中，但是你不要惧怕。那他讲到那个不要惧怕的原因是什么？不要惧怕的对象是什么？当然我们知道他不要惧怕的对象是讲的26节的不要惧怕他们。那他们是什么？他们就是28节的那个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那到底这些是谁？就跟前面的经文有关系。前面的经文的对象是那些逼迫教会的，从教会内部来的逼迫他们的人，把他们带到犹太会堂要鞭打他们的那些外邦的那些政治领袖要逼迫他们的那些敌对人，这些的人呢，都是讲到是他们那些他们可能会惧怕的对象。当然这些人的背后都是撒旦魔鬼，所以他这是一场属灵的征战。当然我们知道惧怕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本能的一个反应，因此不惧怕所彰显的，如果你身体受到威胁，你惧怕这是很自然的。但是如果你那个不惧怕以后，它表现出来这是一个新的生命的特质。所以这段生命是讲到基督门徒生命特质的标志。第一个标志，认识神，不惧怕仇敌。因为这些所有的环境，敌对的环境的背后是仇敌撒旦，但是你怎么不怕呢？你必须要认识神。那么经文告诉我们，不惧怕是出于对神的认识。第一个，认识基督徒的责任和应许。第二个，认识神的权柄和神的计划。第三个，认识神的护理的范围。三个，认识基督徒的责任和应许，认识神的权柄和计划，和认识神他照顾管理的范围。所以这三个不同的知识让门徒们他们可以不惧怕，甚至生命受到威胁他们都不惧怕。另外，若是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不要惧怕，你知道旧约出很多地方都出了不要惧怕这个字。如果你去查不要惧怕的话，第一次是出现是创世纪15章，大家都记得吗？在那个耶和华在异象之中，他向亚伯拉罕显现，他说，亚伯拉罕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你。所以在旧约中，在诗篇里面，当出现说神是我的惧牌的，我们的盾牌的时候，这都是一个立约的语言。因为那个盾牌就是他们在征战之中，在战争中的那个兵器， 所以这的背后都是属灵的征战。在当然在以色列的时候，他们是要跟地上的仇敌的征战。那么当说神是我们的盾牌，不要惧怕的时候，它是一种神在应许，神要保守他的百姓的应许。所以通常不要惧怕，神是盾牌，就表示了神要在征战之中保守他的百姓，神要以他的同在跟他们一起带领着他们去征战。那么到了约书亚记第一章八到九节，摩西死了以后呢，约书亚他要带那个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去，进到迦南全是打仗，迦南的人又高又大，所以耶和华就对约书亚说，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你不论你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所以他讲到保守跟同在，在征战中，所以不要惧怕的。后面是有一个，从旧约来看，它是有一个圣约的应许。当约书亚要开始真正的攻打那个爱城的时候，那么神对约书亚说，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你起来率领一切兵丁上爱城去，我已经把爱城的王和他的民，他的城并他的地都交在你的手里面。所以我们从旧约的历史去看，旧约的历史就好像一个图画一样，他在描写耶稣基督的工作。如果耶稣在地上建立神的国度，建立教会，是看为是亚伯拉罕的那个应许在地上的实现，那么这一段的经文可以看为成为肉身的耶和华在国度征战之前，他提醒他的百姓，新约的那一批要进到迦南地的百姓，不要惧怕。所以神如果在旧约的时候他很信实的守约的带领了他的百姓，在地上建立了以色列的国度，同样今天他也带着他的教会在地上建立他的教会。这个是我们在这边看到的一个很最宽广的背景，国度的征战。这边有个基本的原则，神都是先向他们启示真理，向亚伯拉罕启示了应许，向约书亚启示这些真理，然后神在引导他们进入到实际的征战之中。你看耶稣在这边也是一样，先启示了他们的真理，他们在那边学教导，然后再把他们带进到了实际的建立教会，受到征战逼迫苦难的这些环境之中。所以第一个教会要知道的就是神的整个的真理和计划，否则在征战中你还不知道那是征战。所以第一个是神的话的装备，然后在经历之中去经历神的同在的得胜。我们看看这个经文本身，26到27节，所以不要惧怕，因为掩盖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隐藏的事没有不被人知道的，我在暗中告诉你们的，你们要在明处说出来，你们耳中所听的要在房上宣扬出来。这边耶稣在告诉他们说，你们要把那个隐藏的事讲出来，不要惧怕。不要惧怕的原因是，这是他们被呼召出来的每一个使徒每一个门徒的责任，并且给了他们一个应许。他在这边在安慰这些同工，他说你虽然很多人会反对你抵挡你，但是呢，当福音的事工在广传的时候，好像只看到在少数的人的身上产生了果效。他说你不要灰心，你继续的传扬福音，不要惧怕，因为什么？因为这边是告诉我们，这些的遭遇 若是人家这样子对待耶稣，他是教会的元首，做家里的人，作为耶稣家里面的人，作为他的仆人和学生，我们也会受到一样的待遇，所以不要惧怕。我们必须认识这是自己的责任，那些遭遇是神安排的，但我们进去，那我们的责任是要大胆的，不要因为受到了那些威胁而不传讲神的话。但是呢，同时因为很多的人他会拒绝福音，很多人不接受，因此这个福音的奥秘一直是隐藏的，只有使徒他们才知道，因为掩盖的是没有不露出来的，隐藏的是没有人没有不被人知道的。耶稣是在鼓励他们要大胆的传扬福音的奥秘，坚持传扬福音的奥秘，不要因为没有明显的果效而放弃，反而要热心的在信心中，在神所赋予的责任的驱使之下，要把福音的奥秘传扬开。我在暗中告诉你们的，你们要在明处说出来，你们耳中所听的要在房上宣扬出来。你知道巴勒斯坦的房子都是平房，他们最高的地方有个平台，天气很热，太阳下山的时候屋子很热，所以他们都在阳台上休息聚会祷告。所以呢，路上的人在走的时候，他们可以在阳台上传讲，大声的讲他们的信息。如果你今天到中东的地方去，他们的确有个扩音机，伊斯兰教也好，那边他们都快在那个宣扬他们的，就会念他们的经啊，就是这个情形。当然，这个是讲到后来五旬节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彼得和这十一个门徒在众人中站起来宣讲福音的奥秘，所以这个福音的确在那个时候广传开了。但是他们不但是口中传讲福音，到那个时候彼得和这些使徒的生命全部都转换，所以他们的语言他们的行为都彰显出了一个天国子民的生命的特质。他们经过了一段磨练的时间，他们不但大胆地传扬神的福音，然后呢，他们也彰显了神国生命的特质。路加福音十二章一节说，这时有几万人聚集，甚至彼此践踏。耶稣开讲，先对门徒说，你们要防备法利赛人的笑，就是假冒伪善，掩盖的是没有不露出来的，隐藏的是没有不被人知道的，因为你们在暗中所说的将要在明处被人听见，在室内附耳说的将要在房子上被人宣扬。同样的，为什么这个福音的真理被隐藏起来？因为那些法利赛人本来他们赋予了是神国度的使命，但是因为他们不了解律法，他们的假冒伪善把整个的福音的真理隐藏了，他们也没有办法行出天国子民的生命的特质。路加福音八章十六节，没有人点灯用器皿盖上或放在床底下，乃是放在灯台上，叫进来的人看见亮光，因为隐藏的是没有不显出来的，隐瞒的是没有不露出来被人知道的。所以你们应当小心怎样听，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凡没有的连他自以为有的也要夺去。所以这是讲到基督徒的生命特质，是说彰显的行为是不可能显露在，他一定会彰显出来。但是法利赛人的假冒伪善隐藏了福音的真理，法利赛人的义无法彰显天国的生命的特质。所以今天这个使徒们他们要做的，不但是口中的宣扬，口中的讲福音，但是他们生命中也彰显出来天国生命的特质。那另外一个，这是讲到他们的责任，现在讲到他们有一个应许，受到敌对逼迫辱骂的时候，他们要知道神应许他们有一天 他们所受到的这些 污名或者受到的不平的待遇有一天会被平反。这些事都已经听见了，总意就是敬畏神，谨守他的命令，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因为人所做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上帝都必审问。所以他们虽然今天别人有什么不公平的待遇，侮辱他们，他们受到侮辱，他们也不去争辩，因为他们知道有一天在神的审判台前，神会让他们平反。我们都知道改教家加尔文1536年他出名了，出版了基督教要义。1536年他出版的时候，他没有写他的名字。当然那个时候天主教是逼迫这叫做更正教的，他不是因为说怕逼迫不写他的名字，因为加尔文是一个很内向的人，他说他不想出了那本书大家都来找他问他很多问题，他很烦，他要写他自己的著作。一直到1560年这个基督教要义我们今天读的才正式成型。那么1536年呢，他到日内瓦被他有一个朋友留下来叫他建立教会。那么他朋友劝他而且威胁他，加尔文很年轻，最后吓得很吓，他就留下来了。他在那边服侍，但是时间不久，1538年加尔文被那边的市民，被那边的市政领袖赶出了那个城市。中间的历史我们就不说了，他等于是受到了这个耶稣所受到的待遇，被受到了侮辱，被他逼迫把他赶出去了。他说了一件事，当时他说最肯定的是，我若是只是在服侍人，这不是一个很好的回报，我这么工作这么辛苦得到什么回报，但是我很高兴我是侍奉了他，就是神，因为他永远不会失败，会以最完全的应许来奖赏他的仆人。加尔文在苦难和逼迫之中，他被磨成越来越像耶稣的样式。虽然有的时候你去读加尔文传，他有的时候在激烈辩论的时候，他跟我们一样会失去自制，他会失控，他会发怒，但是他在一般来讲他还是一个很敬畏神的仆人，他知道什么是神要应许他的奖赏。加尔文在他写的马太福音注释里面，他有8次提到了基督的学校 The School of Christ。 每一次你去看他讲的，他都不是在讲耶稣当时的，他是讲我们要进入基督的学校。所以他在日内瓦的经历，他一生的经历都是他在基督学校的经历，他被磨成像耶稣基督一样的人。1541年他被赶出去以后，很奇妙的，神又把他带回了日内瓦，结果他在日内瓦一直侍奉了23年，他建立了那个教会，一直影响到今天。今天很多的历史学家还回去查考为什么那个教会影响在教会历史里面一直影响这么大。他回到那个日内瓦的时候，那个礼拜天他重新登上了那个圣彼得的大教堂讲台，他要开始讲道，底下的人都坐在下面听说，这个人一定上来一定是开炮批评那些以前攻击他的人，大家都在等着他要讲什么。加尔文翻开他的圣经，对了，他那个时候讲稿没有像我们这边还要写讲稿，他就是翻开他的希腊文圣经跟希伯来文圣经，他就开始讲。他翻开他的圣经，他接着从他2年以前被放逐出日内瓦的时候所传讲的那个信息，他接下来继续的讲，他没有讲任何一句闲话， 继续他的释经讲道，他没有任何苦读的语言，他知道他的责任是以敬畏的心，以清洁、和平、温良、柔顺、没有偏见、没有假冒的智慧，在圣灵的光照之下，在神的面前，他宣讲神的福音。所以不要怕他，因为掩盖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隐藏的事没有不被人知道的。我在暗中告诉你们的，你们要在明处说出来，你们耳中所听的要在房上宣扬出来。加文的著作和他的圣经注释今天仍然帮助上成千上万的神的百姓去认识神的权柄和神的计划，神的权柄和神的计划，认识神的权柄和神的计划，这是第二个不要惧怕的原因。二十八节说，那杀身体的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唯有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这边讲到不要惧怕的原因，是要认识神的权柄和神的计划。门徒必须要知道神创造人的目的和计划是什么。所以你做一个基督徒，我们刚开始都不太了解，可能我们带着世俗的思想进来了，但是当我们读越听释经的讲道，我们越读加尔文的书也好，我们越读我们的教义也好，我们就了解神造人的目的和计划是什么。人为什么会死？死亡的意义是什么？身体和灵魂死亡的意义是什么？当然我们读了圣经以后，我们知道死亡是对人的罪的审判，死亡的审判包括了身体的朽坏死亡，那么灵魂的死亡呢，就表示就告诉是与神的生命完全断绝了关系。永恒的死亡就是永远与神的生命断绝。灵魂的死亡并不表示一种没有意识的不存在，我们认为死了就不存在了，那是一个错误的观点。灵魂的死亡也并不表示这个人就消失了，只是他跟神的恩典完完全全断绝了。人因为罪与神的关系断绝了，就不认识神的权柄和计划，就无法从永恒的角度来理解生命和死亡，只能从身体的朽坏来理解死亡。这是根本惧怕死亡的原因，因为他不知道神的计划，不知道是死亡什么。当他身体有朽坏的时候，非常的害怕，因为我们的本性是受到罪的审判的，我们的身体是因为受到审判的结果。所以这边讲到两种不同的惧怕，身体死亡的惧怕和灵魂死亡的惧怕。人堕落之后，身体的朽坏是暂时的，惧怕身体的死亡表示人把这个朽坏，身体的朽坏短暂的看作了一个永恒的价值，高过了人灵魂在永恒生命中的价值和目的。当我们过度的害怕我们这个生命失去的话，就告诉我们，我们第一个对神的计划、神的目的不了解；第二个，我们把今生的价值看于高过那个永恒的价值。门徒若是惧怕身体死亡，表示人对于会朽坏消失的今生的永恒的价值看得高于神国度的价值。耶稣说不要怕杀身体的，因为惧怕身体的死亡是人天然本性的一个自然的反应，唯有正确的认识神的权柄和神的计划，唯有神的真理才能除去这样子的恐惧。耶稣是在说，虽然邪恶的人在神的容许之下可能会威胁你的身体，甚至取你的性命，但是不要怕他，因为神全部在神的掌管之中，在神的权柄之下。人身体的死亡和灵魂的死亡都在神的权柄之下， 所以没有任何的权柄可以使我们畏惧，没有任何的权柄可以让我们畏惧到一个地步，我们可以放弃我们的责任和使命。所以惧怕神，敬畏神，因为他拥有最后的审判的权柄，死亡，灵魂的死亡与神生命永远的断绝，才是我们要惧怕的。29-31节，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吗？若是你们的父不许，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数过了，所以不要惧怕，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这个地方讲到第三个不要惧怕的原因，是讲到要认识神护理的范围，神照顾管理他所创造的是范围到底在哪边。耶稣用了天上的麻雀和人的头发来说明神统治的范围，因为这两个都是当时的人最容易了解的。那个麻雀是当时在市场上最便宜的动物，最不值钱的，但是连这样子最微不足道的动物神都在掌管。头发是人的身体最细小的，都在神的掌管的范围之内。耶稣是说最不值钱的麻雀的生命也属于神的统治管理的范围，人身体最小的头发也是属于神统治管理的范围。那么除此之外，你知道诗篇139篇讲到神统治管理的范围吗？耶和华139篇1-16节，耶和华你已经鉴察我，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耶和华，我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的，你在我前后环绕我，按手在我身上，这样奇妙的知识是我不能测的，至高是我不能及的。所以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这神掌管我们的范围，我们舌头上所讲的每句话，我们所想的意念都是在他的范围之内。所以人永远不是独立在神的权柄之外可以独立自主的行动。当然神不是要把人做成一个机器人，但是神同时参与在人的每一个的思想的活动之中。我们圣经中很多次提到连一根连 头发一根也不可落地，旧约的时候常常讲到这个，都是指到人的生命得到完完全全的保护，连头发落在地上如果神不允许也不会掉落在地上。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然而你们连一根头发也必不损坏，你们长存忍耐就必保全灵魂。所以这都讲到神的保守。还有一节圣经是常常思想的，使徒行传17-26-28节，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要叫他们寻求上帝，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实他离我们不远。28节，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保罗讲这个道的时候，他不是对基督徒讲，他是对不信的那些希腊人讲的。神掌控统治，这边的意思说神掌控统治所有人类的历史， 他统治万国的生命，他也统治我们个人的生活动作存留。生活动作存留这个很有意思，它是你看生活动作存留，它是一个下降式的一个逻辑。生活是包括了各种的思想也好，情感也好，动作只是一些行为上的，然后到存留在那个地方。所以解经家他这样子解释，这是一个下降式的逻辑安排。生活本身不仅是动作和行为，动作行为也不仅是一种消极的存在。从存在到生活这个渐渐上升的这个思想里面，他这边有一个这个思想，若是没有神，我们就是完全孤立的，我们就不可能拥有生命。所以只要神存在，他所创造的一切的万物他都在其中，他掌管人类一切的行动，包括头发。虽然我们会失败，就连我们的失败也在他的掌控中，他也参与中间。所以基督门徒生命的标志是认识神，不惧怕仇敌。不惧怕有三个原因，第一个，认识人的责任和应许；第二个，不惧怕的原因，要认识神的权柄和计划；第三个，不惧怕的原因，认识神的护理的范围。关于神的正确的知识是基督徒生命成长不可或缺的要素。神不是一个抽象的观念，神不是一个下棋者，他不是一个不确定的，好像人走了一步，神看人走了这一步，他说哦，你做这一步，那我一定要走这一步。神不是一个下棋者。那么神他也不是一个钟表匠，他不是一个神，他创造了所有的一切，他用一个自然的律，结果人的自由的意识在那边自己的行走，神就在旁边看，他是不是一个旁观者，他自己不参与在其中。这是一个神是钟表匠的观念。圣经的神是他是掌管他所创造一切的神，他也参与在所有这些事情的发展之中。基督是一切，也在一切之内，这是我们不惧怕仇敌，不惧怕灾难，不惧怕冲突的原因。但是我们的惧怕是自然的，都会有惧怕，但是今天的认识神的知识会把我们平衡出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去认识正确的神的真理。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切都是借着他造，又是为他造的。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这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让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不可惧怕的真理，希望让我们在你的真理、对你的计划、对你的旨意、对你的福音有正确的、准确的、全部的、完全的认识之下，好让我们在惧怕的时候能够思想你的话，能够思想你在我们一生中的带领，也思想你在圣经里面你如何带领那些使徒们，你今天也要同样的带领我们，好让我们真知道你是那位又真又活的神。你不但在圣经中说话，在历史中说话，你也在我们心中光照我们，带领我们，让我们活出你的样式，让世人都看到你的确在我们中间，在我们心里面彰显出你荣耀的工作，好让你得到那当得的荣耀。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